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80年前的那段特殊的艰难岁月中，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精神艺术作品，其中冼星海先生的音乐就是杰出的代表。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开路先锋，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1部交响诗，1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撰写了不少颇有见地的音乐论文。冼星海是继聂耳之后，以更加广泛的题材和体裁，奏出了激励全民族奋进的高亢之声，对全中国的抗日军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周恩来先生称赞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冼星海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船工家庭，母亲黄苏英既具有劳动妇女的坚韧顽强，又具有母性的温柔和富于幻想。在她还怀着孩子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丈夫轻轻地摇着橹，自己抱着孩子坐在船上，蓝色的天幕上洒满了亮晶晶的星星，海面上也到处都是星星的倒影。突然，远方有一颗耀眼夺目的星星，画着漂亮的弧线飞入了海里。他们向着那个方向划呀划呀，想把那颗星星捞起来。一觉醒来，原来是一个美丽的梦。丈夫高兴地说，孩子生下来就唤作星海吧。然而很不幸，在冼星海诞生之前，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母亲将对丈夫的追念和对未来的期望都全部寄托在了冼星海的身上。他吃苦受累，勒紧裤带，将6岁的冼星海送到了当地的私塾去读书。在同学中有许多是水手的孩子，冼星海喜欢和他们一起在海边玩耍，拾贝壳，筑沙垒，搏海浪，玩得不亦乐乎。夕阳下，渔民们从海上归来，豪放激越的歌声 也随着风一起飘来。那些歌声在灵动的旋律之后挑起了一个昂扬亮丽的高音，像一只翱翔的海鸥自由自在地盘旋着，忽然振翅高飞，冲向云霄。更奇妙的是，两只渔船之间互相应答，一唱一和，趣味盎然。那是劳累了一天的渔民们平安归来后的尽情放松，他们用欢乐的情绪拨动了天空的琴弦。每当那时，冼星海就会静静地躺在沙滩上，沉浸在这粗犷的歌声中。他虽然不能够完全理解歌曲中所表达的那种略带野性的情感，但是这些悠扬动听的渔歌声早就已经牢牢地嵌入了冼星海童年的记忆中。过了不久，慈爱的祖父又去世了，冼星海的家境更加艰难了。母子俩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冼星海进入了广州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附属小学读书。在这里，他接受了六年一中一西的教育。在13岁时，冼星海终于回到祖国，进入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不久，冼星海的同学当中啊，就有了一点小名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学校有一个简陋的管弦乐队，有单簧管、萨克斯管、小号、中号等几样乐器。每当过节或者是学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在军鼓有力的鼓点声中，乐队就会演奏雄壮的进行曲，而冼星海呢，正是这个乐队的骨干成员。他会将乐队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在缺少教材、缺少指导的情况下，他带领的同学们坚持无师自通的练习。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利用课余时间到食堂打杂。有一天，顾客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餐厅，下班时间还没有到，冼星海便拿起了随身携带的单簧管吹奏了起来。这时，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静静地站在冼星海身后凝神聆听。一曲终了，他轻轻拍着冼星海的肩膀说：小兄弟，你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南国箫手吗？哦，原来这就是岭南大学刘德的哲学博士，他精通音乐，担任岭大乐团的教练和指挥，这可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呀。冼星海生平第一次遇到音乐家，心里有些紧张，他微红着脸，默默地将单簧管递了过去。可真是神了呀，冼星海练了好久也不能够完全控制的单簧管，到了博士手中却像是焕发了新的生命一般。博士娴熟地吹奏了一首贝多芬的诙谐曲，那抑扬顿挫的旋律将冼星海带入到了一个快乐的王国，一股敬佩之情悠然升起。 平时不善言辞的冼星海，鼓起勇气向博士诉说了自己的苦难身世，也表明了自己愿意献身音乐的抱负。冼星海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博士，他邀请冼星海到他家里去学习音乐。在博士那里，冼星海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一切与音乐有关的知识。几年过去了，冼星海的音乐水平大为提高，他那南国箫手的名字不仅响彻了岭大校园，更是传到了广州其他的大学中。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开路先锋，而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更是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今天就让我们在那些鼓舞人心的旋律中，回顾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聆听民族精神的呐喊。为了系统地学习音乐知识，1926年，冼星海离开了广州，在兵荒马乱中辗转来到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博士主持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一年之后，冼星海又来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此间，他在发表的一篇音乐随笔中说道：“学音乐的人，不要学得了音乐便知足， 还要广播全国，感染全国。若不先提倡普遍音乐，恐怕再过几十年，中国还依然是音乐不振的中国啊。1929年，冼星海辞别了母亲，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新的万里征程。艺术之都巴黎是鲜花的世界，富人的天堂，在其中却有一个瘦弱的身影徘徊在巴黎的街头，那是饥寒交迫的冼星海在寻找着立足之地。后来在中国厨师老王的帮助下，冼星海来到一家餐厅打工，他起早贪黑的工作，却也只能勉强糊口。冼星海的心中十分苦闷，他想到，我背井离乡，万里迢迢地来到巴黎，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吃一口饭吗？幸运的是，冼星海在这里遇到了来自海丰的老乡马思聪，他当时正在闻名遐迩的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热心的马思聪决定将冼星海引荐给自己的老师，小提琴大师奥别多菲尔。这位大师的学费是每个月200法郎，这对于一个贫穷的东方打工者而言，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音乐之神的诱惑是那样的强烈，冼星海还是鼓起勇气前去面见这位小提琴大师。奥别多菲尔先让冼星海演奏了几首曲子，看得出来他的技艺不算很精湛，而且这个青年已经20多岁了，错过了学习小提琴的最佳年龄。但是当冼星海讲述了他学习音乐的艰难经历之后，望着他那双闪耀着热情火焰的眼睛，小提琴大师被打动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的切身体会是，在天才的含义中有很大的比重是一个人的无坚不摧的意志力量，而很显然他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位意志无比坚定的人，他愿意为音乐付出一切。于是大师沉吟了一会儿，亲切地对冼星海说，我愿意收你为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之前，我不收你的学费。就这样，冼星海幸运地成为了小提琴大师奥别多菲尔的学生。大师经常会在举行自己的音乐会时慷慨地将头牌票赠给冼星海，他还十分坦诚地告诉冼星海说，他认为冼星海更适合于考作曲专业，而这也给冼星海指明了他努力的方向。 贩毒的紧张节奏和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冼星海头晕目眩。有一次在餐厅干活时，他连人带菜滚落到楼梯下面，老板娘大发雷霆，将冼星海痛骂了一顿，还把他开除了。在这艰难的生活中，却出现了一位善良的法国姑娘路易斯，她带给了冼星海无限的柔情与温暖。在她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冼星海与命运顽强地搏斗着。他用小刀在床上方的木板上刻下了几个大字：音乐，我的生命。这一天，厨师老王痛哭着来找冼星海，告诉他中国的东北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并给他捎来了一封家书。说完这些，老王泣不成声地离去了，而冼星海也陷入了无边的悲痛之中。这一夜，巴黎刮起了大风，冼星海租住的小破房里冷如冰窟，狂风穿过了破窗，在屋里肆虐，冻得他无法入睡。他裹着破大衣来到窗前，寒天清凉，北风呼啸，他想起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想起了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想起了风雨飘摇中的祖国，不禁悲从中来，百感交集。他心中陡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说的：“我伤心极了，我打着冷战，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的撼动。一切人生的和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抒怀，写成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就是震惊了巴黎乐坛的名作《风》。他很快就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的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风也打动了著名的作曲家普罗杜卡斯教授，冼星海就是在他的帮助之下，于1934年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该作曲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开路先锋，而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更是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今天就让我们在那些鼓舞人心的旋律中，回顾那段民族威王的历史，聆听民族精神的呐喊。1935年，冼星海完成了学业，立即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冼星海的音乐才华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他将音乐作为战斗的武器，为被压迫的祖国呐喊。在电影《夜半歌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多部电影中，冼星海也担任配曲。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不久他又来到武汉，进入了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多部作品，包括《游击军》《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深受人民喜爱的歌曲。
少恭
啊，请进。
周公，
星海同志啊，来，请坐。
谢谢。
太行山是我们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啊，不想为他们写首战歌吗？
想。我当然想，只是我没有这样的歌词。
星海同志，你看，这是一位诗人朋友写的，在太行山上。我给周公看了，他说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现在一定要请你这位大音乐家为他插上音乐的翅膀啊。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写得真有气势。行，周公，只要让夏同给我当顾问，我一定把他给谱出来。
太好了，周公，看来这次
我离开武汉的时候
就可以带上这首《在太行山上》飞回太行山了。
不，要飞向全中国。
周公，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个水平。
星海，
哦，
怎么样，
韵蕾啊，
有灵感了吗？
还不够准确，几个开头都缺少广阔深情之感。
这是给你的砂糖。
你也知道我在创作的时候爱吃砂糖。
过来听听。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
叔叔，感觉怎么样？
我看音乐形象捕捉的是准的，这深情广阔的旋律就像是一幅巍峨葱茏的太行山重彩油画，给人以壮观多姿之感。
太好了。
全曲谱完了吗？
哦，快了。
那你谱吧，我先走了。
哎，你等一下。
做什么？
这是一首二部合唱，请帮忙试唱一下。
好，我一会儿再来。
1938年11月，冼星海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冼星海却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他个人在音乐创作上的巅峰。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相继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918大合唱》等多部作品，而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他的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 起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这中间还有一段广为传颂的故事呢。1939年2月，诗人光蔚然随着抗战演剧三队来到延安，冼星海前去拜访他。他们曾经是配合默契的老搭档，合作过不少抗日歌曲。提起抗日宣传，这两个人啊，有说不完的话题。
哎呀，还不够，蔚然，你再给我讲讲，当时你在黄河边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不想错过。
讲多少都成。那天是我25岁生日。
这个你之前没说过，
你让他说完。
这不重要。我们抗演三队从黄河壶口戈真滩路过，忽然我听到巨大的水声，越走声音越大，还看见浓烟上升，再走就觉得地壳震动，
然后呢，
再走才发现是黄河在冒烟，黄河堕入悬崖的深渊，瀑布是那样的轰响，那样的壮观，我脱口而出：“啊，黄河！”
对，就是这样的黄河，就是这样的黄河。
所以你才会写出“从没有见过敌人的残暴如同今天这般，从来没有看见炎黄的子孙像今天这样开始了全国动员。”黄河两岸。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不对，野战兵团，野战兵团，这个不好。
咱们刚刚不是定了说这段写的特别好吗？
不对，不对。第三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像你所说有那般的情感的力量，这一章的开始就不应该用这样强劲的音乐。你要强起，应该趁底拖着这段诗词走，
那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不可惜，不可惜。蔚然，延安这个地方是我们来实现梦想的，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写好，我一定能写好。
好，
星海老师。
哎，
啊，西丁，给星海老师讲讲那次渡河的事。
嗯，那天我们过江的时候，就看见那些船工们嘴里唱着号子，长着舵，划着桨，个个矫健敏捷，就像一支战斗的军队，就等着领头的人发号施令，就像掌握命运的舵手。
舵手，对，劳动号子是最有力量的，船夫号子那就是黄河的声音，把这个声音放在第一章，用它撞开黄河大合唱的门，合适，合适。哎，你们再来给我讲讲东岸前线的故事。
上午10点那会儿，我们一起坐着渡船，渡船就像个近似正方形没有盖子的木头匣子，船头船尾一般宽。哎，你们还记不记得？
途经黄河壶口瀑布时，那险峡急流、礁石瀑布的壮美景色强烈地震撼了光蔚然。钢胶铁铸的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殊死搏斗的壮丽场景，更是深深打动了这位诗人。而那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 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关蔚然将胸中的民族自豪感与抗日救亡情绪全部都融化在了黄河中，愤然写成了诗篇《黄河吟》。而现在他想让冼星海来为这首诗谱曲。冼星海在看过那首诗之后抑制不住兴奋，当场表示，我有把握把它谱写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开路先锋，而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更是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今天就让我们在那些鼓舞人心的旋律中，回顾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聆听民族精神的呐喊。苦难啊，这苦难的时代，破碎的山河，流泪的父母，悲伤的兄弟姐妹，战争炙烤着母亲的心灵，贫穷灼干了母亲的心血，我的同胞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沉默的火山就要爆发。你听，狂风在怒吼，战马在嘶鸣，刀已出鞘，子弹已上枪膛。灵感源源不绝地从冼星海的脑中流过，而他则把它们变成了滔滔不绝的音符。诗人关蔚然每天早上都会派人前去探问冼星海前一天晚上熬夜的成果，而每一次都必会带回一支新曲。历时6天，几经一稿，《黄河大合唱》这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公认为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诞生了。
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蔓延。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精神。啊，黄河，你一泻万丈，
年的五月十一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公演。冼星海身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精神抖擞着指挥百余人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歌声响彻云霄，全场为之震动。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是愿意向中央一般认真改革，有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党在后，党在前，党向国歌，党向军
在这之后，延安每逢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几乎无处不响彻怒吼吧黄河的激越歌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大合唱像一只永远吹响的号角，唱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吼声，唱出了中国人民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有多少青年唱着它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它成就了中国革命音乐史上的高峰，为中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黄河大合唱又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黄河》。据美国一个权威机构统计，世界上有53个国家常年在演出或者通过电台和电视台播放钢琴协奏曲《黄河》。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全曲包括序曲和8个乐章，并由配乐师朗诵和乐队演奏，将各个乐章连成一个整体。各个乐章从内容到音乐形象，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乐章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作品以抗日和爱国两个主题为中心，从深厚的情感和感人的艺术形象上一步步展开，直至宏伟的终曲。激荡的感情浪潮也随之发展到了最高点。从歌声中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在那血与火的民族救亡年代，音乐成为了唤起民众、鼓舞抗战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冼星海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他从民族救亡中获得灵感，从时代精神中获得主题，把个人的一切都融进了那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使得音乐与民族共振，音乐家与战士合一，终于创造出了划时代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